们感谢主，今天虽然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到 San Diego 去退休会了，可是仍然有少数的人来这里一起敬拜，所以我们今天的程序跟平常也不太一样，今天就没有worship music， 我们就是比较缩减。首先我要介绍今天新来的姐妹们呢，她是王森姐妹，跟她的妈妈陈华珍，还有他们的朋友 Jack。今天我们也有一点点报告，就是今天没有幼儿照顾，也没有逐日的装备训练课，还有午餐，平常我们的午餐都暂停一次，不便之处请大家原谅。那我们今天礼拜一的话也是因为Labor Day， 所以教会的办公室也是休息一天。然后平常礼拜三晚上我们有祷告会，联合祷告会，在晚上8点会有祷告会，也欢迎弟兄姐妹有时间来参加。另外我们教会有主办的TGIF 跟 Good News Club， 都到9月15日才会开始。那我们也继续招生一些初中高中的学生，他们课后在礼拜五晚上可以到教会来，有老师跟一些弟兄姐妹帮助他们课业的事情。那另外我们9月份也有装备训练的课程，有3门课，所以弟兄姐妹欢迎下个主日开始就可以选择看是要参加林弟兄的课，或者是钱志贤的课，或毛牧师的课，所以有3个课程可以选择。 OK， 那今天我们的奉献就请有要奉献弟兄姐妹就可以拿到后面办公室的小木箱子里头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收奉献。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要交给陈林弟兄，他要帮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早，非常欢迎你们两位新来的朋友。你可不可以介绍你们从哪儿来？
从上海来。
上海，哪里？
中国
上海。
上
海。对。很好。我想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征战中的教会。我想大家大概很熟悉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尼希米，他是一个先知，然后呢他也是一个这个领袖，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从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掳到巴比伦以后，他又回归的时候，他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今天我们就要提到这个关于耶利米他造城墙的这个故事。 OK， 好，我想这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图片，讲到当时他们尼希米他们怎么样建造那个城墙。你可以看到，他们这里有这个有人在搬那个石头，在那个敲那个石头，有的人拿了图纸，然后呢旁边你看还有拿着这个武器在那边这个戒备。也就是说他们一边在造城墙，一边在这个防备敌人。好，你看我们的教会是一群属神的儿女所组成的啊，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可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可以说这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啊，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跟我们的思想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神的，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世界是与我们为敌的。这个讲起来好像你会觉得是很，为什么会这样啊？不错，人家说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啊，而且呢，他们是从英国啊，在200多年以前，他们乘坐五月花的那个帆船啊，到这边来。要寻求宗教的自由，而且他们的宪法也是按照很多圣经的原则来制定的啊，也就是说他们以基督教的精神来立国的，在最初的时候很好，可是经过了200多年以后，你会发现现在基督教的精神剩下一些皮毛，实质上已经丧失了，而且现在一般社会大众所重视的是往前看，而且呢把神从政府里面赶出去。可以看到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不可以让在教会里面不可以祷告啊，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读圣经啊，而且呢这个在70年代那个时候，后来就有堕胎的合法化，性解放啊，然后渐渐再有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啊，所以不但如此，而且把异教请进来，啊，比方说在最近，尤其在过去的这7、8年来，回教、伊斯兰教已经在美国很严重的这个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他们有很多这些回教人到了美国以后，他说我们的回教的这个律法是高过你们的律法的，所以我们是遵守我们的律法，遵守回教的律法，不遵守美国的律法的。所以他们的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回教的这个男女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随便打压这个妻子的，而且甚至于说，假如他认为妻子有伤他们这个回教的这个体统的话，可以把他杀了啊，而且没有罪的 也就是说他们其他的那些那个回教人不会去报警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现在已经被异教所同化。那这些都是说他们讲得很好，就是说我们要包容啊，我们要有胸，要有宽广的胸襟，要包容大家。可实际上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可以包容这一些罪恶的，不可以包容异教的。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现在变成孤立了啊，而且甚至于很多教会被这些邪恶的势力入侵啊。所以假如你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你会发现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我们就从比方说我们从大卫开始，大卫王开始好吧。大卫王他很爱神啊，他很敬畏神，但是到了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儿子年轻的时候还很敬畏神，可是到他儿子年老的时候他就偏离了。然后再到这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的儿子，再到他的儿子以后，就越来越糟。经过几代以后，以色列人就变成一个非常拜假神、拜外邦神、拜迦南地的那一些这个假神的一个国家，啊，于是神就差派很多的先知去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去拜假神，你要回到我的面前来，你要回来，要来敬拜真神，要把这些假神除掉。但是他们不肯，结果最后神说，你们假如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让你们被其他的民族来欺负，最后会把你们掳去，啊，所以后来到公元，后来到公元大概700多年的时候，就被掳去了，啊，然后最后到500多年的时候，南国也被掳，也被掳去了，啊，就灭亡了，以色列就灭亡了。可是神还是很有恩典的，说在70年以后我还要把你们召回来，让你们能够回来，再回到你们的故土。那这些在圣经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啊。那果然经过7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我们今天说要等一下要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尼希米他就是回来的第二批的人，啊，第一批的人是回来重新建造圣殿，啊，第二批人回来重新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来造城墙。当然当他们要造城墙的时候，四围的那些仇敌就很不高兴啊，想你怎么又回来了啊，所以就来要多方的阻扰他们啊，让他们不能够顺利的工作。于是他们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哈，我们上面所提到这些事情 看到我们的教会是处在一个征战的情况中间啊。那卯牧师在来了我们教会两年多了，那么他一开始以后就希望能够再建造我们这个教会，把教会再重新再建造起来。那从什么地方开始？就是从每一个人的灵命的造就开始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刚刚毛牧师刚刚才来的时候，曾经给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啊，看我们教会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强处在什么地方，以至于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啊。所以是很辛苦的，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这个就正好，这就好像在尼希米那个时候他要建造城墙的时候一样。因为魔鬼不能够容忍这个教会兴旺啊，他就一直都希望能够拦阻，他也不希望我们去传福音啊。就好像在这个尼希米他带领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在建造城墙以前，他先做了很多的各种的准备，然后他就再分派这些以色列人到各处去做工啊。而且他们做工的时候，每一个人手上都带着兵器啊，工作的时候要随时要应付敌人的攻击啊。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的紧密，互相的帮助。因为他说这个工程浩大啊，因为工程浩大啊，所以呢，他说假如你们听到什么地方有号声的时候，你们就过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呢，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但是话要说回来，我们每一个信徒假如要能够成为很好的耶稣基督的战士的话，必须要受到很好的基本的训练啊。而且这个基本的训练是人人都需要参与的。那这也就是说是一个军队的入伍的训练啊。不论什么样军种，我不晓得大家在座的有没有男士们有没有受过军训的，有没有？有。我们在受训的时候，我记得你是在什么地方受训？
台湾。
台湾哈，那我们这个同样 background。不管你是哪一个军种，你基本训练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训练啊。可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起这个修造这个建造教会的工作。那当我们做教会建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抵抗敌人的攻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使徒保罗啊，他提到所以刚刚就我也提到，就是说卯牧师要我们能够先能够受到很好的训练啊，然后让我们学几本书，一个就是活神心意的门徒，还有一个是基督徒成长101这两本书，还有另外一本书我没有 我们有念。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圣工上都是有份的啊。啊，可是请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说是要全副的军装，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要能够应付各个不同的攻、各种不同的攻击啊，而且呢都有同样的传福音的责任啊，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征战当中啊，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一定会得胜的，而且在将来会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预备啊。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保罗所说的这个军装啊，在这地方要注意，就是这个士兵在冲锋陷阵的时候的装备啊，所以是用来比喻一场属灵的征战，是在一对一的肉搏战啊，表示我们要装备好了，能够独立的作战的。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啊，彼此帮助，可是我们仍然要能够有能力独立的作战啊。所以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拿起全副的军装来抵抗属灵的仇敌，人人都是基督的精兵，随时有作战的准备。这地方说用真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那我想在这个武术的时候，这个束腰腰带是很重要的，假如没有腰带的话就使不出劲来。那保罗告诉我们说，真理就是我们征战的时候的基础，能力的基础，要有力量才能够啊，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才可以有能力来征战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在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征战啊。为什么要用真理呢？因为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魔鬼是一向是用谎言来欺骗的，所以我们要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来与他征战啊。所以真理是我们征战能力的基础。然后下面他说要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啊，心是我们心灵最深处的地方啊，是管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诚意正心，是不是？诚意正心，治国平天下，是不是？那是所有的这个做人都是从这个心开始啊。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谓的这个公义啊，不是我们的公义，而是以神的公义啊，以神的公义为出发点啊。因为神看得很清楚啊，神会用一些邪恶的思想来污染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所以要保这个护心镜，保护我们的心，就好像今天的军队的这个防弹衣一样啊。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这次在预备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很奇特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觉得传福音是也许是我们偶尔会觉得应该要出去传福音了我们就去传福音，可是在这个地方不是的。保罗说是穿在我们的鞋上，我们每天走路，我们每天到哪里都是传福音，都是要传福音的哈。 也就是说，当传福音是我们全体会众的责任，而且是我们每天的责任啊。所以只要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能够领人归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以前曾经问觉得有些弟兄姐妹说你要把某某人带到教会来，带领他敬诵，当然不错，带到教会不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向他传福音的责任啊，不是牧师的责任，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传福音的这个那一组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所以我今天我会特别的把这个多谈一下啊，因为在主耶稣说，他说你的敌人啊，如果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这样就是把炭火放在他头上啊。这一点我可以我听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有一次我在大陆那一次在那边短宣的时候，有个师母就告诉我，大陆上的一个师母，他说我们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一个培训，就是信徒的培训的，然后有一个太太，她的丈夫呢就反对她来，不准她来，所以每一天她太太来了以后，她丈夫就坐在后面就这样骂，拼命的骂，结果骂了很久以后，这个师母就去煮到外面去煮了一碗面，上面再放一个蛋，啊，就拿去给他吃，给他这位和他丈夫吃。他说你这样子大概也累了，大概也饿了啊，给他吃。吃了以后，他也吃了，吃了以后，他就不骂了，然后以后也不来了，不来捣蛋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常常有的时候，当我们对敌人好的时候，他会受不了的，啊，他会觉得很羞愧，会没有办法。还有一点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要随时知道怎么样向人传福音，不能说到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讲啊。我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我知道我一个朋友他生病，那我就想我应该去向他传福音。那我知道这个人是很会辩论的，他一直你要跟他讲之后，他一定会跟你反对，一定会讲反对的话的。所以我就先祷告了一个多礼拜，而且还买了两本书啊，我想可以拿去他在病床上可以看。结果我就去，我打电前一天就打电话去，给问他，哦，他太太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已经住在医院里面去了，啊，就在住在 Torrance Memorial， 那我就说，那我明天我就去看他好不好？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我说我还带了一本书可以要给他看。他太太说，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有没有这个精力能够看这本书了。所以第二天，因为我每天那天正好不需要去医院弹琴，所以我就去了，10:30到医院里面。 发现他已经躺在床上，已经昏昏沉沉的了。他吃那个止痛药，吃的这个就是说就糊里糊涂了。那我想他怎么办呢？那他根本不可能看书了，那不可能，那么厚一本书不可能看了。所以我就直截了当跟他说，我说你要信耶稣。然后他说好好好好，可是我想讲也没有办法了，他根本也不能听不进去了。所以我就那边就弹琴弹了一下，弹了一下以后，他太太说，他说这几首歌就是他最喜欢的歌，啊，弹好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明天再来看你啊，明天再来看你。所以第二天我就因为要去那个医院弹琴，弹完琴以后到他那里也正好10点半。到那里的时候，哎，很奇怪，他变成很清醒，啊，跟昨天这个回然不同，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哇，就大家认得我知道啊这样子，而且他太太不在旁边，他的亲戚也不在旁边，就他一个人清醒在那里。所以我就有机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信耶稣哦。他说好好好。我说因为我们每个人世人都有罪啊，而且神很爱我们，可是神不能够跟我们有罪的人在一起啊，所以神差遣他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为我们的死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只要接受他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个新生命，我们就可以有永生。我说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你相信。我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他说我愿意相信。他说你教我怎么样成为来怎么相信呢？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我祷告一句话，就跟你给我祷告。我就跟他说，我说亲爱的主耶稣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到我心里面来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管理我的一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信耶稣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来救你自己，而是靠耶稣，完全是靠你相信他可以救你。他说好好，他相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这个现在你已经跟我一起祷告过了，你已经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你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你现在就是基督徒了，跟我一样。我说欢迎啊，你现在我们是弟兄了啊。我说你这样子多好，我看到他有点微笑啊，就很好。然后后来我又再弹了几首诗，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想礼拜五也许我再去看他一次啊，所以到了礼拜四的晚上，我又打电话给他太太，我说，正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在礼拜三中午已经走了。后来发现，就是在我跟他传福音以后一小时之内，他就走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另外那个人还有什么时候还有机会，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有一个紧迫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传福音的紧迫感，我们必须要随时的传福音。因为你要想象，这是一个很相当严重的事情。假如这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就是在地狱里面了，他马上已经在地狱里面了。 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的人，你可应该可以想象到，现在我们到假如我们到街上去看到很多人，你说有哪些人是信耶稣的？很少。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他说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是收割的时候了，你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割庄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所以你看这里说，他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每个人都要走路，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要去传福音，不仅只是某些弟兄姐妹的事，而是全体会众随时的责任。所以每个人都随时要能够把福音讲出来，并且说得很清楚，不明白明白啊，不可以在机会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这是鞋子啊，这个一双这个军人的鞋子，这个走什么路都可以的啊。这一张图画是很有趣的一个图画，是他是你看一个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是看那些人像什么样的人，是瞎子，是瞎子。他说这个瞎子领瞎子走路，通通要掉在坑里。看这个还掉下去，一个一个跟着那个鸭子，一个一个走下去。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要能够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才能够领人归主啊，不能够把责任推给牧师或者教会啊。每天走路都要穿在脚上的，所以所面临的仇敌啊，当你把福音传给他，假如他愿意接受以后，他就变成你的朋友。所以这是化敌为友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这是福音鞋的功效。好，我想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给大家提一提，就是说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学习过人传福音的一个很简洁的一个方法啊，叫做福音四定律啊。它正如有许多的物理定律管理这个物质的世界，同样也有一些属灵的定律管理着你和神的关系。第一，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啊，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约翰福音3:16。啊，然后神的计划呢，就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约翰福音10:10。那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丰盛的生命呢？人因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对生命的计划。人因为有罪，圣经上面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创造人类起初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但是因个人顽固任性偏行己路，福音背向真神，以至于与神隔绝。这种任性的态度，对神漠不关心，就是所谓的罪。那与神隔绝，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圣经中的神，与有罪的人中有间有如深渊隔绝，虽然不断用自己的方法，如行善、道德、宗教、哲学等来寻求和神丰盛的生命，总是得不着。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只有借助他，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耶稣为我们死，唯有耶稣，唯有基督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照圣经说我们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按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死显给五百多弟兄看。耶稣是唯一的路，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不能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成为人与人、神之间深渊的唯一的一个桥梁，而我们必须要亲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和我们生命主，这样我们才能够经验并且经历神的爱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必须接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我们借着信心接受基督啊，你们得救是本着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就得着基督的生命啊。我们必须亲自邀请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借着信心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下面这就是祷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传福音的步骤啊，假如你能够把这个熟悉，能够记得，因为这里面有个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些信仰的基础的经节，你一定要把它会背啊，那你就到时候你就不会啊，你就不会不知道怎么不知所措啊，而且我们不要依靠感觉。这个地方有个火车头，车厢啊，他说火车头就是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的话啊，然后感觉是后面的车厢，我们不能靠着感觉认为我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要靠着神的话啊，所以事实是神的话，信心啊，靠着我们的信心，然后才会有感觉，不一定有感觉，我们感觉会改变的啊。所以上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扼要的方法啊，其中包含有信仰的要点，当你能够背诵出来的时候，你的福音鞋就穿好了，这是每个基督徒必须学习的功课。当然先与对方建立友谊，为他祷告，使对方能够感觉到基督的爱是不错的，但是你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把如何成为基督徒的要点告诉他。我们必须有救人灵魂的急迫感，机会失去可能就没有了，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例子。那在这个地方保罗又再提到拿着信德仗着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火箭啊，那个 火箭，他们说为什么像这地方要说是火箭呢？因为那个火箭呢，一射过来以后，不单只是这个被射中的人会受到伤害，而且会那个火会燃烧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燃烧到整个的教会，让整个的教会都受到损害，啊，所以我们特别小心。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拿着信德，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我们就不怕。第六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那头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行动指挥的中心，所以假如我们保护我们的头的话，我们就不怕啊。那什么是我们救恩的？是我们的头盔呢？是救恩，耶稣基督救恩。我们对耶稣基督救恩坚定不移，我们就可以不怕。可是我们在生活上仍然会常常受到各种的引诱，啊，常常会让我们会转移，然后在不小心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失败。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这个救恩，让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影响我们。影响到我们，让他的救恩的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怜悯，啊，靠着这项的信德的品德，我们才能够得胜。啊，戴上球那个头，戴上救恩头盔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的思想被救恩所显明的各种属神的真理美德所同化，啊，所规范。是我们想不被今世污浊的潮流所惊喜，啊。第七，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剑是短兵相接的武器，啊，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的两刃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与骨髓皆都能够破开。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都能够辨明。我想这个圣灵的宝剑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我记得这个在短兵相接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啊。这个是。找到的一个是在对日抗战的时候的中国的大刀队，在很近距离的时候枪都没有用，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个大刀很厉害。当我们有主耶稣基督道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所向无敌，因为它能够破开一切属灵属一切属物的利剑所不能破开的东西，不是人隐藏在内的新思想，或者把表露在外面的主张都能够破开刺入，啊，使人无法掩饰，啊，又能把各种的错误异端分辨道理显明出来，使人走在正确道路上，这就是神的道的锋锐的功效。第八，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并且在此进行不倦，啊，就是众圣徒为众圣徒祈求，也是为我与上的，这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 WiFi 啊。你现在来讲的话啊，是所有属灵兵器中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我们能够得到随时的帮助。它是属灵军器中的万能武器啊，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功效。它不但本身具备有防守和进攻的功效，而且能使一些其他的军装都成为大有功效的兵器。缺乏了祷告，一切军装都会变成软弱啊，迟钝， 不会发挥完全的功效。他这里提到一点，说要靠着圣灵祷告。靠着圣灵祷告的意思就是靠圣灵的帮助，凭着圣灵的引导，顺着圣灵的感动而祷告。要随时多方祷告，随时就是说在时间上面不受到限制，多方就是在形式方面不受到限制。随时多方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时间，不论用什么形式，啊，都可以很十分灵活的应用，啊，可以在指定的时间，也可以在不指定的时间，啊，祷告。所以祷告的形式可以不拘形式的，啊，而且要警醒不倦，啊，这个地方说，是要保持警觉，不要沉睡，啊，要经常的戒备。不倦就是不厌倦、松懈，不灰心、懒惰，有恒心，能够保持原有的精神。啊，主耶稣教训门徒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可见警醒祷告是 免得入了迷惑的要诀。魔鬼用很多用渐进的方法，啊，让我们渐渐的迷惑，以至于到我们就会，失去对付他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才不至于常常会只是单单靠自己，而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啊，我要为众圣徒祈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祷告没有什么东西好祷告，可是当你为众圣徒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有好多好多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啊帮助。啊，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或者出去短宣，我们为他祷告，或者是有病痛的、生病的，需要为他祷告。有人在家里面有一些困难的，或者找工作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变成很枯燥，而且可以建造起来，互相带到，啊，而且要为主的仆人祷告。啊，就在这个地方保罗是说你要为我祷告。你发现你看保罗这样子有能力的人，他也是需要有人为他祷告。啊，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为我们教会的牧养团队，我们的执事们，其他的同工们，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性。结论，所以我们有了以上这些八样的装备，才能在这个伟大的属灵征战中长胜，缺一不可。弟兄姐妹们，你预备好了没有？你在哪一方面还有缺失？有什么地方还需要加强？在这一场征战中，人人有责啊！就像尼希米带领归回人以色列人，一个手拿兵器，一个手做工。同时，我们一定要相信，如尼希米向以色列人所说的，上帝必为我们征战，但是我们每人必须尽自己的本分。没有旁观者，没有吃闲饭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是要努力才能进去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才是我的门徒。到时候希望我们能够见到这一幕，主耶稣会欢迎我们， 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享受我所为你所预备的。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唱两首回应的诗歌，第一个是382首。不要弹了，
不弹再
不弹了
OK，
不要弹了弹了就不会唱了嗦嗦咪发嗦嗦咪嗦哆提拉咪，信徒看那万事真真，已临咱们时代，无数军兵洗劫披甲，集合连成一带，你是否为同志，为追求真实？然在净土堆中，是否历史相助今生？是否历史相助今中？是否顺刚强奋勇？是否你坚持一项？是否你坚持一项？是否你心激动？是否你应主呼召？是否你愿听从？万世战争已经来临，神灵预言已经显现，战争狂涛领导我们时代。好啊，再来一遍
我
要我也不大熟。信徒看那万世战争已经对我时代，无数军兵洗劫披甲，集合严阵以待，你是否为主忠心？这些征途对中，是否历史相助中，是否刚强奋勇？是否你一想？是否你心激动？是否你应许主召？是否你愿听从？万世战争已经来临，神灵预言已经存在，万战荒涛领导我们时代。看这世界目前景象，
真是圣人在座，主的使命长久以来无人足以尊崇，现在虽已奉献你，若有只有几种洗手从今的心水里。
哎呀，这我不会唱。
是否你先听从，万事战争已经来临，圣经预言已经明载，战争狂涛领导我们时代。
好，那我们唱476首，这首比较熟一点，47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从头开始啊，一二三，
预备人手，预痛苦悲伤，预备遭遇失恋，或留本地，或往远方。天庭中主裁决，预备前往，或留本地，预备敬重服侍，预备作圣功，不论大小，预备尊主旨意，预备出发，预备辛劳，预备尽心祈祷，预备退让，今后一旁等主明确引导，预备前往，或留本地，预备敬重服侍，预备做圣工，预备那大小，预备珍珠旨意，预备传扬，预备默想，预备运用心思，预备站稳主派工厂，预备寻珠旨意，预备前往，或留本地，预备敬重服侍，预备做圣工，不论大小，预备珍珠旨意，预备宣讲，预备警告，预备拯救灵魂，预备生活时，预备接受，预备救助在临，预备前往，或留本地，预备敬重服侍，预备做圣工，预备大小，预备尊主旨意。
好，三一颂。
音上在最后是不是？536。啊？啊，好，大家站起来一起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尊主恩，天上万军赞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愿耶稣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对了，我带了